大陆承认走私晶片，美国提议立法和中共脱欧。巴拿马总统将中共影响责任推卸给前总统。FBI 提名人誓言解决中共间谍问题。赖清德话中共统战严重，呼吁共同守护台湾。新型病毒现中北美，感染致病率高达70%。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1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近日北京一间公司老板为影片公开炫耀走私辉特 NVIDIA 的显示卡，这些目的是培训各种人工智能模型的图形处理器 GPU 晶片，是美国政府禁止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个老板承认他违反了美国法律，由于 DeepSeek 令美国科技业造成重创，他的晶片来源导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出手调查。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亦都正在提出立法，将会切断美国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来防止这一类事件再次发生。昆仑巢创办人在大陆社交平台先后发表两段影片，显示他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一批辉达显示卡。在其中一段的短片，苏迪手持显示卡表示，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辉达100显示卡的单片。我哋今日 AI 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佢嘅爆发，佢嘅科技突破，佢嘅演算力系辉达 RTX 4090显示卡嘅 N 倍。佢仲话，但系呢一块就高达人民币25万，但系喺过去嘅两年买咗接近200万块。我哋所有嘅中国大厂、世界大厂都购买呢一款产品，美国对呢一款产品进行咗封锁，但系我手上依然有佢。辉达 H200 显示卡已经出来了，明天我们就开箱第一块。据辉达之前的财务报告，辉达显示卡 H100 在2022年3月亮相，这款晶片是使用台积电4纳米的制程技术，采用新一代的 Hopper 架构。自从大量生产投入市场之后，该晶片就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 AI 训练晶片之一。苏迪在随后发表的另一段影片就展示了拆箱辉达 H200 显示卡的过程。他说上一个短片发表了之后，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面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这件事的确是违法，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川普会对这件事很愤怒的，是不是？帮助我们搞这些显示卡的兄弟搞了两年了，每一次的数量都特别大。他曾经两次登上美国的黑名单。 H200 是辉达在2023年11月发表的新一代数据中心用的 GPU 晶片。大纪元记者搜索发现，上述两段短片是苏迪先后在2024年11月28号和29号在抖音的个人账号发表的。在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近日发表的 R1 推算模型引发关注之后，上述的影片就受到海内外网友的关注。但是苏迪并没有提及他违反美国法律走私辉达显示卡的用途是什么，也没有提及曾经两次登上美国黑名单的那位兄弟的具体细节。据彭博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受 DeepSeek 事件的影响，川普政府正在研究向辉达晶片对华销售实施更多的限制。知情人士还说，白宫和联邦调查局 FBI 的官员正在试图确定 DeepSeek 是否透过东南亚国家的中间人购买美国已经禁止向中国销售的辉达晶片。虽然美国管制出口，但是台湾就不是在限制之列。不过近日美国总统川普突然表示，全球98%的晶片都走到去台湾，并且强调未来不再补贴，将会对台积电征收100%的关税。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推测，可能是川普惩罚台积电没有配合美国的出口管制，居然将代工生产的辉达晶片卖给中国企业。他们可能都是白手套，最后被 DeepSeek 正整囤积了50000块辉达的 H100 高端晶片。之前亦都传出台积电生产的晶片 被用在华为的手机，可见台积电的出口管制没有落实，在配合美国的法令方面没有落实。所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台积电就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内部控制管理了，要严格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禁令，不要有内鬼，不要成为美国对中国技术制约的一个破口。目前霍利议员为了寻求切断所有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的合作关系，提出名为《美国人工智能能力和中国脱欧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就是要切断美中之间所有的 AI 合作关系。该法案将会禁止向中国出口或者由中国入口 AI 技术，严禁所有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 AI 相关的研究，同时严禁美国投资任何中国 AI 科技公司。在最近几日，美国参议院针对 DeepSeek 对市场造成冲击而提出的第一批法案。霍利在声明中表示，流向中国 AI 的每一个线和每一个元组的数据最终都会被利用来对付美国，美国没办法承担令我们最大的对手成长壮绝的代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官员目前正在评估 DeepSeek 对国家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补充说，川普政府正在确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观众朋友，川普说将会对台积电征收100%关税，那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呢？如果你认为不会，只不过是警告台积电要采取行动堵塞漏洞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会，但是就不一定100%那么多，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会征收8%的关税，不是就可能无法避免台积电的晶片去到中共手上的，请按三指。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前夕，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川普对于中共掌控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质疑都要归咎于前总统阿雷拉决定同中共建交。专家认为，巴拿马总统的讲法听起来是推卸责任。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30日例行性向全民报告的联播节目中，讲到川普对中共势力控制巴拿马的争议那阵，将箭头指向2017年单方面宣布同台湾中华民国断交的前总统阿雷拉。穆利诺点名阿雷拉必须要对现在美国针对巴拿马运河所引发的问题负起责任，因为就是阿雷拉在任内同中共建交，而且过程是一场不透明的谈判。穆利诺强调，阿雷拉同中共建交的过程牵涉到几百万美金，但是就没有深入研究，说阿雷拉必须要自己出来讲清讲楚他同中共到底做了什么。有网友表示，2017年到现在2025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借口听得入耳吗？而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就认为，巴拿马现任总统这个讲法听起来好像是推卸责任，既然现政府承认前总统阿雷拉在任内同中共建交的过程是一场不透明的谈判，那不应该调查吗？调查上一任总统在职期间到底同中共发生了什么，有没有收受中共提供的金钱贿赂，有没有因为这样损害了巴拿马的利益，为什么阿雷拉上任之后会突然跟台湾断交还跟中共建交，那难道不是这一任政府应该查明的吗？28号就巴拿马运河召开的听证会，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FMC 主席索拉在证词中亦都提到，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公司在巴拿马各地的部署以及影响力就不断加大。他指出，巴拿马2017年6月终止同台湾的邦交，11月就成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宁静表示，根据美国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表明，其实很多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最终进入的是一个深受不可持续债务困扰的流民项目库。42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债务就超过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其中包括文莱、柬埔寨、老挝等一些亲共的国家。 咁现行嘅中共喺巴拿马嘅一带一路项目，系唔系亦都喺呢一啲深受不可持续债务困扰嘅流民项目库当中？呢一啲唔系现任政府嘅工作咩？我哋睇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2022年上任之后，喺2023年12月就退出咗同中共签订嘅一带一路项目，而且佢话前政府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嘅决定系一个严重嘅错误。意大利系喺2019年签署该倡议噶，习近平曾经承诺2019年将会喺意大利投资200亿欧元，但系截至到2023年底，只系做咗其中嘅一小部分。咁样，既然呢一啲国家嘅政府或者新政府都可以改正自己之前或者系上一任政府嘅错误，相信呢一届巴拿马政府亦都可以，只出现时嘅错误结果系上一任政府造成嘅，咁冇乜嘢帮助。但系重要嘅系及时改正呢一啲错误。穆尼诺亦都承认中共对巴拿马经济有重大嘅影响力，但系美国仍然系巴拿马最重要嘅战略伙伴，巴拿马亦都会继续优先考虑同美国嘅关系。卢比奥将会喺2月2号会见穆尼诺。巴拿马主流媒体形容巴拿马正处于两个巨人之间嘅斗争之中。而林郑就表示，睇起嚟川普总统对巴拿马运河系志在必得，无论由历史原因，亦或系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嘅战略地位，川普政府一定会揾到方法攞翻巴拿马运河嘅控制权。30号，川普总统提名嘅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卫生部部长小罗伯金乃迪和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出席相关参议院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值得一提的是，帕特尔30号在听证会做了精彩的开场白，他的父母和姐姐专程在印度飞来支持他，他讲述了自己对正义、公平和法治的坚定信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家庭历史。他的爸爸曾经逃出乌干达独裁政权，避过30万人的种族灭绝，而妈妈就是来自坦桑尼亚，两个人在印度求学成家，最后移民纽约，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他学习了真正的美国精神。他指出2023年美国发生了10万宗强奸案、10万宗药物过量案件和17000宗命案，社区安全必须要成为 FBI 的首要任务。另外，作为研究中共间谍活动超过15年的专家，他誓言 FBI 将会解决中共间谍活动在美国猖獗的问题。之前他还曾经采访过英文大纪元的主持人，特别关注中共强夺器官等人权暴行。31号是大年初三，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到台中和彰化地区庙宇派发福袋。他在致辞的时候指出，中共对台湾的统战越来越严重，呼吁大家共同守护台湾，绝对不能够牺牲国家主权和民主生活方式。赖清德致辞的时候表示，好高兴到各公庙参拜，为台湾祈福。目前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台湾亦都有好多挑战，佢要向神明祈求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南同埋嘉义地震可以停止，俾大家过个好年，受灾民众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另外，赖清德仲话，中共吞并台湾嘅企图并冇改变，无论系以武力威胁、利益诱惑，亦或系透过各种手段对台湾进行统战。近两年来，检察官起诉和法院判刑的间谍案越来越多，这也都代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越来越严重。他强调，台湾只有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失去民主，请大家共同守护台湾，避免被统战，绝对不能够放弃牺牲国家主权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他担任总统，有责任守护国家安全，延续国家生存发展，发展经济，照顾弱势， 令大家安心过生活，同时请所有乡亲共同守护国家。据每日科技网报道，澳洲昆士兰大学研究团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现一种名为盈忧的新型亨尼巴病毒，是该类病毒首次在北美洲出现。而这个发现报告预定在2月的新发传染病期刊发表。亨尼巴病毒属于副黏液病毒科，已经知道会引起人类和动物的严重疾病，甚至是丧生。其中的亨德拉病毒1994年在澳洲布里斯班首次发现，人类感染的致命率高达 70%。 而立白病毒 NIV 就曾经在东南亚爆发疫情，致命率大约在 40% 至 75% 之间。而今次发现的盈忧病毒是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的北方短尾溪鼠体内发现的。昆士兰大学化学与分子生物科学学院博士帕利表示，亨尼巴病毒已经在其他地区造成严重的人畜共通传染病，而盈忧病毒和已知会感染人类的狼爷病毒亲缘关系接近，显示它具有跨物种传播的潜在风险。即使目前还未有人类感染盈忧病毒的病例，但是由于溪鼠广泛分布在北美地区，而且和人类生活环境有所重叠，因为这样仍然需要密切监控。报告的共同作者伊萨克斯博士就指出，目前全球还未有获准使用的亨尼巴病毒免疫药物，研究团队正在致力于分析盈忧病毒的表面蛋白结构来开发广效的免疫药物。了解病毒是怎样传播到北美，将会有助于我们评估它的风险，同时制定相应的监测策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